Robert Yarbrough 博士教牧书信第十节提摩太后书 2:22-3:17 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在他关于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学中第十节提摩太后书 2:22-3:17我们继续研究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我们现在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开始。这是提摩太后书的一部分，根据 NIV 标题，保罗正在处理假教师。在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中，他有一个小隐喻，就像本章前面的那样，他有士兵、运动员和农民的隐喻。现在他有一个关于，你可以说，罐子、废纸篓或容器的隐喻。他说在一座大房子里不仅有金银的物品我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容器而且还有木头和粘土的物品。有些用于特殊目的有些则用于一般用途。所以你可以想到一个花瓶或一个花瓶可能是银的。那是一个特殊的目的。但还有垃圾桶这是公用的。这就是大房子里的情况。你有各种类型的容器。
您有各种类型的容器。但还有垃圾桶，这是公用的。这就是大房子里的情况。您有各种类型的容器。
那些将自己从后者，从共同用途中
进化出来的人，将成为特殊目的的工具，变得神圣，对主人有用，并准备好做任何善事。然后他转向提摩太说，要逃离年轻人的恶欲，追求正义。我们以前见过这种模式。逃离这个，但追求那个。我称之为积极道德。你抑制肉体，不是仅仅否认错误，而是转离它，迅速悔改，追求良善。与那些倾心呼求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心、仁爱、和平。换句话说，加入最完整意义上的教会。加入那些拥有纯洁心灵的人的行列。耶稣，清心的人是有福的。与上帝的子民一起追求上帝。不要与愚蠢和愚蠢的争论有任何关系，因为你知道他们会引起争吵。主的仆人不可争吵，而要善待众人，能教导人，不可怨恨。男孩，这很难，但就是这样。必须温和地指导对手。事实上，我认为那里至少有一个隐藏的命令，但我们会按原样接受它。必须温和地教导反对者，希望上帝赐予他们悔改的心，引导他们认识真理，使他们清醒过来，脱离魔鬼的圈套，因为魔鬼已经俘虏了他们，让他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的观察，我将在这里分割屏幕，以便我们可以看到这节经文以及观察。我们快到了。好的，观察。当我读到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时，我想起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在其中谈到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你有耳朵，你有眼睛，而耳朵并没有说对眼睛来说，我不需要你，眼睛不会对脚说，我不需要你。我们都需要彼此。然后他更进一步，他说，身体的某些部分我们不谈论，但他们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他说在教会中，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需要肯定每个基督身体的成员。在屏幕上，我使用了这句话，他需要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时在美式英语中，我们会看到一些粗略或边缘的人，但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会说，好吧，这需要各种各样的方法。人，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教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但保罗在第二十和二十一节说，我们应该努力成为花瓶，而不是垃圾桶。第二十节，那些从公共用途中净化自己的人将成为特殊目的的工具，变得神圣，对人们有用。他在这里使用了专制者这个词，因为他谈论的是家庭主人。他在打个比方，对主人有用，并为每一项善行做好准备，或者 NIV 说，准备好做任何善事。 所以这只是挂在那里。它本身就是一个段落。但我认为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隐喻。这个类比为22集之后的内容奠定了基础。他会对蒂莫西说，为了特殊的目的而洁净自己，让自己再次确认自己对上帝的奉献和圣洁。于是一边逃一边追。我已经说过，我们通过在精神中行走，而不仅仅是避免犯罪来否认和反抗肉体。实际上，你有一个孩子，你有一个学生，你还有一个在教会里与你一起工作的人。很多时候，人们会与弱点做斗争，而他们会发现的恩典之道是，如果你能为他们找到一种方法，将他们投入的精力转向消极的方向。你如何才能将这种能量朝积极的方向部署？因为罪是上帝赋予的一种驱力，但被错误地使用了。通常你无法否认这种驱动力。在那，这是你化妆的一部分。好吧，我们怎样才能将这种动力转化为神圣的目的呢？耶稣说，渴望逃避争议的人有福了。有时我们确实需要腾出自己的空间。事实上，保罗说不要与某些事情有任何关系。所以，有时我们需要腾出一个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逃离他。约瑟逃离波提乏的妻子是件好事。但导致我们做坏事的动力可以转向好的方向。然后，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重新部署为提摩太而逃亡的能量，以抵抗和坚定立场，并对受到这些假教师伤害的人进行干预。因此，这个委员会有很多智慧和精明，可以逃离年轻人的邪恶欲望，并把那些出于纯洁之心的驱力转向上帝的方向。第三，处理冲突很棘手。从第23节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冲突。我们有一些愚蠢的争论，会引发争吵。处理冲突需要传授知识。主的仆人不可争吵，而要善待每一个人。那看起来像什么？能教。你知道有些人走错了方向，我们只能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如何才能改变他们的方向呢？那么，耶稣做了什么？他教给他们很多东西。他指示道。因此能够与此一起教学，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并不总是与教学相结合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有时老师的手段相当严厉。有时老师对学生非常冷漠，他们主要对自己的主题感兴趣。学生需要抓住他们能抓住的东西。他们在教导时需要克制、仁慈、免于怨恨、温柔和传福音的同情心，这样才能收获归信的收获。目标是救赎人类。人们，如果他们被误导到可能迷失的地步，他们就是在反对福音。目标是创造一个空间，希望上帝赐予他们悔改的空间。这需要很多爱。真正渴望福音反对者悔改需要神的恩典。人们很容易想到，如果我证明他们错了，我就完成了我的工作。我向每个人展示，如果我向他们展示，这可能是一种诱惑。但是，当你研究耶稣受难周时，当反对耶稣的声音越来越大时，他仍然在向人们进行救赎性的演讲。他并不是在谴责人们。一彼得夸大了这一点，当他受到侮辱时，他没有以侮辱作为回报。他保持着教师和牧羊人的身份。他将自己交托给上帝，去做正确的事。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用不同的习语向一位名叫提摩太的牧师表达这句话。但这是一幅非常像基督的画面，他不爱争吵，而是和蔼可亲，善于教导，而且不怨恨。我用克制这个词是因为我经常缺乏克制。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我对一些交流感到羞愧，我知道我曾经参与过这些交流，回顾我的一生。我说过的话、写过的话、做出的反应，但他们都是不对的。 而且他们生产力不高。他们此刻可能感觉良好，但效率不高。因此，当保罗谈到对付假教师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进入第三章，但我们仍然在假教师的标题下。NIV 说，但请注意这一点，这是希腊语中知道一词的五六种用法之一。末世将会有可怕的时刻。这再次呼应了提摩太前书，最后的日子现在就是了。我们可以说，现在确实是，人们会爱自己，爱金钱，自夸，骄傲，辱骂，不服从父母，忘恩负义，不圣洁，没有爱，不宽恕，诽谤，没有自制力，残忍，不爱人，善良，奸诈，鲁莽，自负，爱享乐而不是爱上帝，这就是这一切的总结。爱自己，爱享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形式，却否认敬虔的力量。我们在牧歌中看到了敬虔这个词。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福音带来一种敬虔。它带来了对上帝的奉献品质，导致行为看起来与此截然不同。当人们说他们相信被钉十字架并复活的耶稣基督时，那么这些特征在他们的生活中应该是相对罕见的。我们可能都在与其中一些问题做斗争，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在基督教信仰中成长时生活的主要特征。但是，保罗说注意这一点，标记这一点，标记这一点。总有一天，人们，我认为他包括与教会有关的人，这就是他警告牧师的原因。人们将会有所有这些负面指标，但因为他们在教会，这就像一种敬虔的形式。这就是我去教堂。他们否认自己所宣称的敬虔的力量。他说与这样的人无关。避免这样的人。然后他进行了进一步的描述。他们是那种潜入家庭并控制那些背负罪孽并被各种邪恶欲望所左右的轻信妇女的人。总是在学习，却永远无法了解真理。这些是永远无法认识真理的妇女，也是那些永远无法认识真理的误导他们的老师。正如珍妮斯和詹布雷斯反对摩西一样，这些老师也反对真理。这些是犹太文学中的人物，当时摩西出现在法老面前，各种瘟疫即将来临，术士们试图从摩西以上帝的名义发出的咒语中产生瘟疫的效果。贾尼斯和詹布雷斯是据说在法老面前反对摩西、反对上帝的两个人物。他将这些人比作摩西时代的贾尼斯和詹布雷。他们是思想败坏的人，就信仰而言，是被拒绝的。但他说他们不会走得太远，因为就像那些人，即贾尼斯和詹布雷斯的情况一样，他们的愚蠢行为是每个人都清楚的。那么，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从一些观察中理解这一点。这些诗句里有很多东西。事工中的一项挑战是与世界上的罪人认同。耶稣认同罪人，他被称为罪人的朋友，这并不是一种恭维。他接受的洗礼是为了罪孽的宽恕。他认同有罪的以色列。不，他从未犯罪。他对施洗者约翰说，请允许我受洗，并且用一种翻译的语言，因为这样我们就适合履行诸般的义。这必须发生。我必须认同有罪的以色列，才能实现神在我生命和事工中的目的。因此，我们看到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和那些比他所代表的税吏更被憎恨的人擦肩而过。他坐下来，与各样税吏一起吃饭。他认同罪人。但危险在于我们已经顺应了那个邪恶的世界。这就是危险所在。我认为对于部长们来说也是如此。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因为单身而最终自杀。几年前，他参与了艾滋病毒事工。他在与这个艾滋病毒社区的人们接触时受到了损害。而当他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但这就是他对耻辱的解决办法。 牧师们，甚至任何想要使人做门徒的人，你在训练谁？你是在训练罪人。你向人们伸出援手，与人们成为朋友。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你可能在某些方面已经变得圣洁，但你的生活却与他们不同，危险在于你会被转向他们的方向。因此，保罗强调的是那些最终进入教会的人的性格，当然在教会外也很普遍，他们假装有宗教信仰。他们有敬虔的形式，但他们否认敬虔的能力。无论他们在教会内还是在教会外，这并不重要。保罗是说，作为牧师，不要让这些人成为你的战友。我今天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教会中那些我们过去所说的世俗之人，有时还有明显不圣洁生活的人，但我们在教会中找到了他们，而他们并没有在寻找帮助。他们正在寻求肯定。但我们也发现教会外有一些运动指责教会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他们会比教会做得更好。我想到了保险杠贴纸，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保险杠贴纸了，但曾经有一种保险杠贴纸叫做 Did Before Creed。这就是说，我不会站在教堂周围说我相信的话。重要的是走出去并改变世界。我在一所长老会神学院任教，如果你是一位宗派学者，你就会知道长老会是被称为改革宗遗产的遗产的一部分，而改革宗遗产以一种教会观点而闻名，在这种观点中，教会不寻求走出世界，却又改造世界。我们要把神的国度、神的主权、神的救赎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我认为这是一种崇高的哲学。但问题是，过多的认同存在危险，因为你无法改变与你没有联系的东西。为了参与，你必须开始接触。耶稣再次必须接触罪人，但他没有让自己被他们误导，也没有被所有争论并试图欺骗他的对手说服。你永远不会说，你知道一些事情，你有道理。我有点想改变我的剧本。他知道什么是需要坚持的，他也这样做了。我们并不总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谨慎。另外，你可以读一下这个，这叫做父清单，在古代文学中，有很多作家写了这些东西的清单。你可以用它们来对人们的堕落感到愤怒，但你读这篇文章的方式应该是诊断性的，然后说，就像最后的晚餐上的门徒一样，主啊，是我吗？因为至少我可以到处看到自己。也许，上帝能在每一件事上看到我。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些作为思考我们的方式的工具，并且诚实，比如诽谤。我们最近是否说过任何诽谤他人的话？诽谤是事工中最常见的罪恶之一，因为在事工中你必须与人打交道，如果你有同工，你就必须谈论人，而且很容易陷入人格诽谤和动机猜测，并说出一些令人讨厌的话，因为，好吧，我们不喜欢这个人。当你处理别人遇到的问题时，要保持态度和言语的圣洁真的很难，因为我们的自以为是让我们感觉更好，而当我们贬低别人时，我们会感觉更好。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花5到10分钟讨论每一件事，以及我们所有人对他们的敏感程度。其次，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忠实的牧师领导，明智的牧师领导，纵容背叛，詹尼斯和詹布雷将成为纵容奸诈之人。福音反对者和剥削者的纵容背叛是可以被揭露和压制的，与这些人无关。提摩太，你可以看出这是虚假的敬虔。这可能需要一些洞察力，但尤其是我们所学到的经验。我们学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变得卑鄙作为回报。他已经说过，这就是你接触那些反对福音的人的方式，需要分开，不要与这样的人有任何关系。但另一方面，这里有一个积极的事工，就是揭露和抵消他们的影响。 我想我不会对其余的内容说太多，除了我会说关于3比6到9的一件事，因为它暗示这是一种委婉的语言，他们的目的是进入家庭并获得收益，控制容易受骗的妇女，然后我们就会在这里产生邪恶的欲望。这几乎意味着通奸或某种非法活动。如果我们不为了世界基督教而向上帝呼求，我们就不会诚实地对待我们的文化状况，因为从数字上看，世界上 60% 的基督教是天主教徒，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应该这样做，要知道神职人员中存在多少性犯罪。我并不是很高兴地这么说，我只是说，在上帝眼中，有一些深深的应受谴责的东西，我们不是在谈论一千或两个，而是在谈论数以万计的牧师，近几代世界各地的牧师，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中。现在，我不是天主教徒，我担心天主教的教义，因为我认为它总体上不符合圣经。我并不是说没有天主教徒，我只是说天主教堂里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这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是公共丑闻，梵蒂冈也承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神父以不应该的方式与男孩或妇女打交道。但这在新教教会中也是一个问题。这是自由派教会的问题，也是保守派教会的问题。如果你在事工中待了很长时间，你就会遇到这些情况。你会在一座教堂里，你会意识到这座教堂有一段历史。有一位教会工作人员与不该发生关系的人发生了关系。有时是极端的，有时是多名女性与同一或不同的教会工作人员发生过关系。所以这听起来有点模糊和陌生，然后我们有摩西，我们有这些神话中的詹尼斯和詹布尔，这里有很多东西是模糊的，但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生动，并且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感性的文化中，即使人们在身体上是忠诚的，你也面临着互联网的整个问题，以及那些有很多时间上网的人的色情成瘾问题。互联网，其中包括很多教会工作人员，他们正在腐烂他们的心，他们正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性犯罪摧毁他们的品格。这只是虚拟的。但上帝知道人心，也许至少在西方的许多地方，讲道的无力和讲道准备的空虚，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在网上看到的内容的腐败所造成的灵魂和心灵的薄弱。仅从我读到的内容来看，从我对神学院学生的了解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削弱了自称敬虔的人的品格。他们可能是神学院的学生，或者他们可能是牧师，或者他们可能是神学院的教授，但他们无法摆脱这种瘾。他们否认耶稣有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我无法拒绝色情内容。那里有些不对劲。所以这些对于教会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力的话语，而虚拟世界无处不在。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去没有电的地方，但即使是没有电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太阳能及热气，所以即使没有输电线路，他们仍然有电。我想说的是，我们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颓废实际上是全人类的颓废。在阿富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虐待男孩是一个现实，这不是因为伊斯兰教本身，而是因为亚当和夏娃以及罪恶，而腐败在男人和女人身上所采取的形式是错误欲望的表达方向。当你谈论男人和女人时，很明显这会导致什么结果。所以这都是为了对付假教师和假教导。现在我们开始对提摩太提出最后的要求，这从第三章第十节开始。我想我们有时间完成它，并且本次讲座的长度仍然可以控制。然而，你，这是强调的。他不经常使用人称代词。他不必这样做，因为在希腊语中，动词包含代词。但有时他实际上会说 sigma, upsilon, su。 但你知道我的教导，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目的，我的信心，忍耐，爱，忍耐和迫害。我很高兴他们没有把和放在这里。痛苦。他只是因为福音而抛弃了与自己生活的联系。他在这里要说的是，福音给我带来了日日夜夜的改变。尽管很痛苦，但我喜欢它所造成的后果。我在安提阿、以哥念和路斯德所发生的事，以及我所遭受的迫害。现在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提到的所有这些地方都是蒂莫西长大的地方。据我们所知，提摩太是路斯德的一个男孩。安提阿，那是皮西迪亚的安提阿，不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叙利亚是罗马行省的首府，负责监督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低卡波利和所有这些地区。古代大约有十几个安条克人。所以，这是皮西迪亚的安提阿，安提阿就像是罗马加拉太行省的入口。以哥念和路斯德都在罗马的加拉太行省。这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传教旅行的地方。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13章和第14章中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中，保罗和巴拿巴侍奉了几年。但他们侍奉的越多，他们就去犹太教堂传讲耶稣，并获得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但他们传道越多，犹太反对派就越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最后，他们用石头砸死了保罗。他们把他拖出了阵，用石头砸了他，然后说，我们杀了他。他们可能有。从语言上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复活了或没有复活。但他已经死了。他说，主将我从他们手中救了出来。所以，在上一节中他谈到了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坏事。但现在他谈论的是教学。正是这种教导使他不再是一个亵渎者，一个暴力者和一个杀人犯。他就像他刚才说的那些人一样，和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现在他转过身来说，有一个信息可以改变人们，使他们能够过上荣耀神的生活，我正在展示。然后他在第12节中扩展了他。事实上，每个人，希腊语更重要，每一个渴望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都会受到迫害。NIV 稍微扩展了这一点。每个想要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都会受到迫害。而另一方面，作恶者和冒名顶替者却会每况愈下。作恶的人和假装是基督徒或假装敬虔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人，他们会越来越糟的欺骗和被欺骗。但对于你来说，蒂莫西介于两者之间。他可以看到敬虔的形式，却看不到他的力量。他能看到恶人和冒名顶替者每况愈下。他能看到欺骗者和被欺骗的人。然后他就可以看到保罗了。然后他就能看到支持保罗的基督。他必须不断做出决定，我想站在哪一边。保罗说，至于你，这有点带你回到 3.10, 然而对于你来说，第14节，继续你所学到的和已经确信的事情。因为你认识那些你从那里学到的人。他们是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和上帝向大卫做出圣约应许。你知道你是从谁那里学到这些经文的，也知道你如何从小就知道圣经，这些经文能够使你有智慧通过对基督耶稣的信仰而获得救赎。你知道，妥拉中的话语，先知中的话语，诗篇中的话语，正如他所被唱诵的那样，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正如他在犹太教堂中所祈祷的那样，正如他在用餐时间和仪式中所祈祷的那样。在旧约的家庭中，上帝不会让自己没有见证人，甚至在耶稣到来之前，上帝的子民中就已经有余民了。他们正在等待以色列的安慰。他们正在等待上帝的应许实现，而他，提摩太，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 因此，从婴儿时期起，他就被灌输了这些救赎真理，这些真理可以使你有智慧，通过对基督耶稣的信仰获得救赎。现在，直到第一次传教之旅，他们才拥有了基督耶稣。但他们有上帝的应许，这应许将在基督耶稣里实现，这同样美好。他们的灵魂也同样得救了。蒂莫西与他的母亲和祖母一起处于这个美好的过渡时期。他们是虔诚的犹太人，等待上帝的应许。基督徒可以说他们得救了。他们得救了。上帝呀，正如诗篇所说，他们的心为我创造了一颗清洁的心。他们得到了神的应许的洁净，我相信神的灵。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所以你可以回顾基督的拯救事工和他的升天。保罗反思圣经的力量，我们难道不很高兴这是在圣经里吗？仅从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来看，这就是正确的。但这是关于圣经末世的非常明确的陈述。灵感来自神所漠视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灵感。它的意思是被神呼出或从神呼出。但特别是在拉丁传统中，激励是一个基于拉丁语的词。这个词进入了英语，你知道，没关系。但它并不像这个形象那样形象化，即有一位上帝以可理解的方式对人们说话，并且他通过呼出他的话语来说话。不能更有机，不能更与自与他的上帝联系在一起。这当然并不是说有受启发的人。据说，书页上的文字是上帝呼出的。这是用于有些人想要解释的所有圣经。每一篇受上帝漠视的经文都是呼出来的。不。整本圣经都具有神所漠视的话语的地位，对于教导、责备、纠正都是有用的。希腊语中没有 n 来表示训练和正义。它有四重效用。我认为它并不全面，但肯定具有代表性和丰富性。因此，结果是，上帝的仆人，你们女孩们翻译说，上帝的人，可以完全装备好从事每项善事。我倾向于将其翻译为 Man of God， 因为我认为他希望提摩太适用于自己，并且在提摩太前书的末尾，他已经称他为 Man of God。但 NIV 不希望他听起来如此特定于性别，当然这个词也可以意味着上帝的人。因此，他们翻译仆人而不是人类或人。使上帝的仆人能完全装备好去行各样的善事。首先，我们看到使徒的忠诚靠着神的恩典和拯救为所有未来的门徒，特别是像提摩太这样的领袖服务，为圣殿服务。我想说的是，在第10-11节中，保罗并不是在吹牛。保罗提醒提摩太神带领他经历了什么，因为神将不得不带领提摩太经历一些事情，而保罗不会在那里鼓励他或干扰他。因此，重要的是，尽管那是痛苦的，但蒂莫西要回想起来。请注意，保罗并没有说你知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我还有一些人已经死了。但现在耶稣在教会里把我们从这一切中解救出来。他的意思是，每一个渴望在基督耶稣里过境前生活的人，你们都会有灾难的日子。你将会有被拒绝的一天。也许你就会有被捕的一天。你可能会有你的一天，你的季节，谁知道呢？谁知道？询问世界各地目前在监狱里的牧师或不是牧师。当我在一个国家时，安全部门进行了严厉打击，他们逮捕了我的翻译。他只是一名虔诚的教会成员。但40天来没人知道他在哪里。情况非常非常严峻。他所做的只是翻译，以便人们能够理解我用那种语言讲课。但神带他渡过难关。我们读到第10章和第11章，这里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记住，事实上，这是整个使徒见证中的一个因素，但我们知道一些东西，我们把它命名为他们没有名字的东西，我们称之为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现在我认为上帝的恩典在保罗的生命中发挥了如此强大的作用，以至于我没有看到很多迹象表明他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但经历过像保罗这样的事情的人，在情感和心理上都会受到影响。他可以扭曲他们，使他们变形，但他也可以成为非常深刻的智慧和非常深刻的真实性的源泉。保罗可不是什么疯子。正如我们不应该将解雇浪漫化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将任何人的迫害和痛苦浪漫化，因为他们是创伤性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很可能在他们中幸存下来，并活着为另一天而战。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人，但我们将承受这些伤疤。我周围有一些受过折磨的人，你知道他们是非常敬虔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非常多产，但那里有一片黑暗，神的恩典在帮助他们，但那是极其痛苦的。这让他们面临着瘫痪的危险。如果他们让自己陷入遭受酷刑时的状态，我知道有一个案例，我正在服侍一个情况，一个人的眼睛一只朝那边，一只朝另一边，你可以看出出了什么问题。有时在我们的会议上，他会站起来开始尖叫。起初，我非常害怕，但人们只是把他拉下来，用手臂搂住他，然后和他说话。最后过了几天，我说你知道那个人怎么了？好吧，他们严重折磨了他，而他再也没有真正恢复正常了。当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或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中的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左右时，你会看到保罗被殴打了三次，例如三十九鞭。他被扔石头砸死。他经历了很多事情，并且在这些事情上他是忠诚的。上帝带领他经历这些事情，在情感和心理上都付出了代价。但我这么说是因为他挑战我们认真对待这一点。第一，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许多基督徒一直被杀害的地区，如果你正在听这个，你可能正处于世界上基督徒被逮捕和杀害的地区，我们迫切需要恢复全部影响，见证神可以带领我们渡过难关，但不要将其浪漫化，而是要承认忍受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并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来获得勇气。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才能愿意继续做出我们担心会导致我们与当局对抗的决定。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愉快，但我们意识到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主正在带领我们，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到来。我们不想到达那里，但如果确实如此，上帝会帮助我们做好准备。我们不想因为害怕痛苦而否认耶稣，从而羞辱耶稣的名。所以，我认为他阐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对蒂莫西来说很形象，特别是如果蒂莫西是那个地区的孩子，他听说过，也许我们不知道。他说，你知道我的教导，我受到的迫害以及在你家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许他的母亲，他的祖母，也许蒂莫西，他们可能看到他被扔石头。但我认为这是生动的，我认为他是所有未来门徒的模板，尤其是在第十二节时，因为所有基督徒都可以预见到某种形式和程度的反对，值得在他们的基督徒道路上的某个时候被贴上迫害的标签。在某些呼召和某些环境中，这种情况可能很频繁，也可能是长期的，而且可能很严重。它可能是致命的。与此同时，作恶者可能会得逞。那些举报基督徒的人，那些在基督徒秘密聚会的国家里出卖基督徒的人，然后告密者总是在寻找机会找到这些人，因为如果他们举报他们，他们就会得到奖励。看起来不公平，但事实就是如此。最后，我们所知道的旧约和新约圣经长期以来一直引导着上帝信徒的思想和生活。 当你看看现代世界，有时我们会在教会中发现甚至对圣经的蔑视，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教会不喜欢圣经的部分，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他们改变它。我有一本书叫《圣经》，但它是由圣经平等委员会之类的机构翻译的。这是一群天主教徒，他们肯定同性恋和女性的任命，他们翻译了整本圣经，但就像主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那里一样。这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圣经，他们都是政治正确的文字。所以，我们不再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是有很多事情。他不再是主，他是别的东西。圣经在现代世界的教会中被贬低，但对保罗来说，它是忠实服务的生命线。提摩太应该继续继承对上帝圣言的高度看法。你从小就知道经文，它能够使你有智慧，通过对基督耶稣的信仰而得救。这就是为什么经文在教会中一周又一周如此受到重视和珍惜。这不是一个消亡的传统。你知道这并不缺乏创造力。这不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想点别的事做吗？这不像教会不知何故陷入困境的随机活动。就像约翰福音第六章中彼得对耶稣说的那样，耶稣说，你也要离开我吗？彼得说，主啊，我们还归从谁呢？你有永生的话，没有其他来源可以拯救人们。无论我们谈论最初还是一周又一周，我们都需要通过上帝的话语与上帝进行新鲜的交流。我们需要提摩太，他受过深刻的教导，深深的呼召，有深厚的恩赐来成为我们的仆人，因为我们并不是都蒙召，有恩赐成为话语的执事。我们都被呼召并有天赋成为门徒。但上帝有一个 oikonomia。它有一个这样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我们需要灵魂的牧羊人。我们需要老师来教导我们的思想、心灵和生活。这些是我们的牧师。他们的主要工具是圣经。这是神所漠视的，也是有利可图的。这很有用。这是为了教导，为了责备。我们会听到我们不喜欢的事情。这对于修正来说更加负面。这很痛苦，但也是积极的。我们正在被纠正。然后进行训练。训练是一个儿童纪律词。或者我们可以说就像训练德国牧羊犬。它变得善于听合作。公义的训练使神的男人或神的女人、神的仆人可以完全装备好去行各样的善事。你知道，在这两节经文中，我们可以说是基督徒门徒训练的圣杯。基督徒门徒训练的目标是什么？基督徒门徒训练的目标是与神相交，以便通过神的话语我们得到充分的装备。不只是装备好，而是完全装备好，不只是时不时的行善，而是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每一项善行。有时这个清单可能非常庞大。但通过圣经，当然是通过圣灵，也通过像提摩太这样神的仆人，我们就可以满足。我们完全有能力去完成那些好的工作。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一个非常高调和强烈的基调。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在他关于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学中。第十节，提摩太后书 2:22-3:17。